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144首。144首。记上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一起把第八章读一次。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开始。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不止，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们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具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他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他们的女供他们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以上我们所读的第八章，撒母耳第八章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要求要立王，像列国一样。虽然经过撒母耳的警告但是他们仍然执意要来为他们立一个王。后来撒母耳向神祷告神要撒母耳照他们所应允的所求的所以就答应他们的要求。这也是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就是从神治的国家因为效仿列邦来立一个王变成人治的国家。那当然这在属神的百姓里面这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也造成后来以色列人的败亡，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从第八章来看几个教训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王的原因我们从第八章来看我们看这个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会要求立王这个很重要，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满新的领袖。因为当时的撒母耳他年纪已经老迈了，那撒母耳年纪老迈，当然要立这个士师来带领这些百姓因为他年纪大了。但是撒母耳他立他两个儿子当士师，如果说他两个儿子是好的，那当然是这个是适当的可是这两个儿子却是不好所以这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 所以因为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两个儿子等于是恶行昭彰，所以造成这些百姓内心的不满，因为不满新的领袖，所以他们就想要效法这个列邦，想要效仿这个邻近的国家有王来治理，那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跟这些列国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被神拣选称为独居的民，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称为独居的民。那既然是独居的民，当然跟其他的民族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是神从这个万民当中所分别归属他的子民，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是属于神的选民，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十九章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这些百姓出埃及。那么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出埃及的地这个满三个月，那么来到这个西乃山，那神在那里向摩西说了说要他能够告诉这些百姓，也就是说这些百姓是神亲自来把他们带来归属他，所以神在这里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也看见我好像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神把这些在埃及做苦工做奴隶的这些百姓好像鹰把他带来归属神，所以神要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在万民中来做属神的子民，也就是说只有这些以色列百姓有资格成为属神的子民。那么这些百姓他们就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这是很特别的。简单的说，就是神在万民当中把他们分别出来归神，所以他们是神从万民当中分别为圣，属神圣洁的国民，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那所谓祭司的国度，就是神国，神国的子民，也就是说神在引导他们。那现在这些百姓他们求立王，等于是拒绝做神的子民，等于是拒绝成为独居的民。原来他们是神从万民当中所分别归属神的，那现在要求立王，等于是他们拒绝了。所以这个他们现在不再认为他们是从万民当中分别为圣的，所以要效法列国，效法外邦的这个这些习俗，那其实这是很危险的。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是完全跟外邦的习俗来隔绝，这也是神让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也特别吩咐，不能效法迦南地的这些民族的习俗，那也不能够与他们通婚，就是要完全的把迦南地的民族赶出去，然后不效法当地人的习俗，而能够真正分别为圣归属神的子民，这是 所谓的圣洁的子民祭司的国度。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要求立王，当然在除了他们已经要效法列邦，不再归属神圣洁的子民，再来就是他们不以神为王。我们再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第七节，第八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第八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这些百姓要求立王，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内心已经偏离敬畏神，也就是说他们不以神为王。虽然他们国中没有王，但是神就是他们的王，神在他们当中借着祭司借着士师来带领他们的信仰，来带领他们能够归向神，来带领他们脱离这个敌人的手，这是让他们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建立一个圣洁的子民。但是这些百姓他们现在要求立王，要效法列邦，其实神在这里就跟撒母耳说得很清楚，他们是不以神为王，也就是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勇敢的人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要的是一个勇夫能够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在生活当中已经失去了把神放在首位，就是尊主为大的这种心了。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心中开始背离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立王这一件事其实在神的眼中，虽然神允许了，但是在神的眼中其实是一种罪。所以后来我们如果继续看撒母耳记上到十二章的时候，十二章在立王的那一天就是在基甲立王的那一天却是那时候是割麦子的时候。那割麦子的时候照理说以当时的气候来说，不应该是打雷下雨不是那种打雷下大雨的那种季节，但是竟然在那个时间打雷下雨所以整个那个景观相当的让他们害怕。所以这些百姓在当时在立王发生这样的打雷下雨的情况，他们也自己知道说我们得罪神了，我们得罪神了。所以立王这一件事其实对百姓来说这是一项罪。那我们来看我们现在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把神放在哪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然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个人的知识越来越成长，那么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分工科技的发展来让我们在教会的这个事工的推动里面其实我们要谨慎的，我们是不是也越来朝向人治的制度里面来带领教会我们是否已经渐渐忽略到神治的这个教会的这种尊重神旨意来推动教会的圣工，我们靠神的心是否也减少了，反而我们用人的智慧来带领教会的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其实从教会的制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记得我在今年一月份到我们大同教会的第一个安息日，我就讲这个问题一百周年值得我们去行事的问题当中，我就提到所谓的教会的制度。那么在教会的制度里面，我们现在教会是走代表会制度，代表会制度如果以整个圣经来看，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社会制度我们应该是走神国的制度， 应该是属于所谓的教会会议，而不是所谓的代表会。好像这个社会的制度里面用议会制、代议制，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好，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这已经把整个教会的走向已经带到所谓的人治。好，那这一些人治的状况里面，就会有所谓的人为的动作，造成这个某些仁义偏重，而忽略了尊重神。好，这个在教会里面已经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那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是靠神的心多以靠神来推动教会的圣功这个才是最重要。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保罗他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就很强调这一点。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人的名证。第五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都会区的教会，那么哥林多这个城市也是一个政治、商业、宗教、跟学术中心，所以在哥林多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学派，有很多的学者，有很多的这个哲士、辩士，有学问、有智慧的人很多。那么当然在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有学问、有智慧、有口才、有恩赐的人很多。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就提到，第一章第五节保罗就提到哥林多教会，他说我说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前辈。第七节说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里面人才济济，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非常的多，然后有口才的人也非常的多。那么因为这个教会里面跟哥林多这个城市等于是很多这种所谓的有智慧有能力的人。那么保罗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其实保罗也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他也是一个义士，他也是很有口才，那他也很有智慧，也很有学问。那可是呢，保罗他却跟哥林多教会这样提啊，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宣传神的奥秘。也就是说，他传福音给他们并不是靠自己的口才，也不是靠自己的智慧。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战兢又惧怕，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那么我讲的话，我说的话讲的道，都不是用我智慧的言语，是靠着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也就是他靠着神。所以他后来在勉励哥林多教会说要为主耶稣传福音，因为这个职分已经给我们了，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为主耶稣来承担职分，其实是神的能力借着我们卑微的人来显明神的能力而已，在我们身上来显明。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第四章第一节，然后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就是福音使者的职分。所以第五章里面就说神已经把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第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 我们就成为基督的使者。这么尊贵的职分称为宝贵宝贝，成为福音的使者，基督的使者，这个尊贵的职分称为宝贝。好，那这个尊贵的职分就是我们要承担主的工作。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传神国的福音，他就是要来成就救灵大功，要救赎世人灵魂的大功。那今天这样的职分称为宝贵，因为这个很尊贵，天国的大使，这个当然职分非常尊贵。那神把这种职分放在瓦器里，瓦器就是我们，我们就像瓦器一般的卑微，可是神竟然验中我们。所以如果用我们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来说，我们没有比别人有身份有地位，我们也没有比别人聪明，我们都没有比别人特别，但是我们就像瓦器一样那么的卑微，可是呢，神竟然把这么尊贵的职分让我们这个卑微的人来承担。那就是说神把救灵大功让我们参与。那救灵大功让我们参与，其实不是我们 有智慧有口才有能力，不是，是借着我们卑微的人来承担主的救灵大功。其实神的能力这里就说了，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为主耶稣做工的工的同时，能够发生的果效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人啊，我有聪明，我有智慧，我有能力，我有口才，都不是，而是因为我们在神的救灵工作里面，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靠着神，我们看重神给我们的这样的职分，我们看重神验重我们把这个职分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参与的时候，那么神借着我们让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来显明这莫大能力发生的果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一个人的信主，他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很奇妙，只不过是一个弟兄姐妹，他把一张传单带出去，把它传给人，这一张传单就要产生一果效。那难道这个弟兄或姐妹很会发传单吗？当然不是，那神借着他的手来成就了神的救灵大功，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所以你靠着神这样去做的时候，那神的能力就显明出来了。那重点不是人。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协助灵恩布道会，有一个国小一年级的小妹妹，这个小妹妹她带着一张邀请卡，那是教会要去开灵恩布道会的的这个四个布道会的邀请卡，她带着这张邀请卡去找他们的老师，然后她就跟老师说，老师，这是我们教会的四个布道会的邀请卡，请老师来参加。一个小妹妹国小一年级就讲这两句话，她就跟老师说，这是我们教会诗歌布道会的邀请卡，请老师来参加。这个老师当时就从内心一份感动，听到这个小朋友跟他的邀请，给他的邀请一份感动，神借着这个小朋友的这几句话，那小朋友没有讲什么，只有讲这样而已。这个小朋友很单纯，他想说教会在举开灵恩布道会，所以这个小朋友虽然才国小一年级，他觉得他也可以做，所以带这一张邀请卡去邀请他的老师。这个老师就被感动，他就想，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为什么我的学生这么勇敢的要请我去他们教会？所以当下他从内心的一个感动，就直接告诉这个小朋友说，好，老师一定去。就这么一句邀请的话，就这个老师受感动，说一定去。那么这小朋友当然很高兴，回去就告诉父母亲了。那爸爸妈妈听到老师答应他的孩子，他的女儿这个要来参加诗歌布道会，所以父母亲就主动启动这个主动联络老师，然后接送老师到教会。这个老师就开始来教牧道，来一年多决定受洗，道理明白。那所以小朋友的一句邀请的话， 也能够显出神的能力在那当中来显明。所以神要借着我们的手，借着我们口来显明他莫大的能力。重点是我们今天都要相信神的作为，而不是只靠着人的方法、哦、我们要靠主的心，带着神的能力出去、哎、那当然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来显明出来、哦、那这个就是要有尊主伟大的心、啊哦、要把神放在我们的、啊、首位、哦、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我们要推动圣工也好，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能够有靠神尊颂神的心、哦、然后去思想神的旨意，神的心。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说，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这一句话其实就是要我们、大家都要去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哦、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一定要去思想，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哦、如果是神的话，神的心意是什么、哦、那神要我们怎么做，而不是一味的用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偏见，然后执意要做什么，这个是不对的、哦啊、有时候我们因为个人 的固执、哦、要做的事情、啊、就没办法接纳别人的意见，就没有办法听见别人的这个建议、哦、因为你很固执你的想法，你没有去思想基督的心意是什么、哦、所以我们当以基督的心、哦、为心。那这些百姓他们要求立王，其实他们内心已经不以神为他们的王，所以神在这里就直接告诉这个撒母耳、哦、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耶和华真神、哦、所以是百姓已经内心在厌弃神，在背离神，他们已经、啊、没有在尊神伟大、哦、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啊。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败亡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要求立王、哦、那撒母耳、哦、他面对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虽然不喜悦，他身为以色列人的领导者、哦、虽然他已经立了他儿子当士师，可他还是领导者、哦、他还是、一个、过去、能够得到以色列百姓的尊重爱戴的一个先知、哦啊、所以当然这些百姓他们、对撒母耳所的儿子 有意见的时候，不满的时候，当然就来找撒母耳。那么撒母耳、啊、接到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所要求的，说要、为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本身听到 这一些话他不高兴、哦、这个如果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有时候也会身为教会的职务人员，有时候信徒也会有一些反应、哎、那当我们听到这些杂音或者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哎，我们有时候听起来也会不高兴，但是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哦、是用情绪性 的语言 来发泄呢，情绪性的行动呢，当然不可以、哦、所以我们看撒母耳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哦、撒母耳他是一个很会祷告的工人，所以当他听到百姓不满的声音，虽然 他不喜悦百姓、啊、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对他说的话、哦啊、所以他就是向神来祷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六节，第八章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哦、神的功能、哦、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祷告。神面对问题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情绪反应，而是向神祷告，去寻求神的旨意，向神祷告，把教会的问题，把人的声音提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让神能够这个 来让我们明白哦，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撒母耳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只可惜他的孩子不效法他，不行啊这个他的道，哦，而却偏离了神的道哦。那所以撒母耳真的啊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么撒母耳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啊，那求神指示应该怎么做，哎。那么神就告诉他了，所以啊，神就啊告诉他说啊，你只管啊照他们的话行啊。所以第七节就说，神就对撒母耳说了，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哦，然后告诉他啊这个原因。可是神要撒母耳做什么事，就是要提起啊这个警戒这些百姓。当你们要求立王的时候，这个王其实不会带给你们更好，而是带给你们更大的重担，更大的负担。所以以后你们为了要服侍王，你们必须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这个就是神要撒母耳向这些百姓提出的警戒。好，那可是这些百姓还是执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九节，十九节当撒母耳把这些可能以后会发生的，他们要为王付出啊更大的啊这个代价，然后要为王来付出种种的啊更大的服侍，甚至要要加很多的担子哦在他们的身上哦。但是呢啊这些百姓还是不听哦，所以十九节说百姓不听撒母耳的话哦，不听了，不肯听了。神借着先知的警告不肯听，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事哦。这个就导致这些百姓后来渐渐偏离神，好，也让他们国度开始败亡的原因，不听先知的警告，啊，神要撒母耳先知来警告这些百姓，但是他们不听，哦，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神也借着传道人，神也借着长老执事，啊，借着负责人，借着领会的人，也用神的话来告诉我们。那当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听，哦，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哦，这个在帖撒罗尼迦，保罗也说了，哦，不可藐视，啊，哦，先知的讲论，啊，哦，先知的话，哦，是一种警戒，我们必须要听，因为这是来自神的话语。而这些百姓他们不听，不肯听从，哦，也不去思想，连思想都不思想。这个撒母耳一警告他们的时候，他们连想都不想，他们也不会说好我们去想想看，都不想，就直接说，直接不听从，然后说不然这个是一个啊，等于是把先知的话，哦，当成耳边风了，完全不能接受了，你讲什么反正我就是这样决定了，哦，你不管你怎么讲我就是这么决定了。我们常常人都是这样，哎，有时候你在固执什么，当别人一直跟你提醒的时候，你也是，我就是这样决定的了，我就是这样的了，哦，不可能再改变了，哎，不然就是不可能再改变了。然后呢我们定要，哦，你看百姓再来又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哎，有王治理我们，然后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哎，他们已经认知这样了，哦，等于是说他们来求撒母耳的时候已经认知他们想要的东西已经很固执很决定了。所以撒母耳怎么警戒他，怎么告诉他们都不听，所以他们说我们定要，然后像列国一样就是不听神的话啦，哎，哦，那我们今天，哦，其实啊，有时候，哦，我们也有时候人也会很自作主张，很固执己见，啊，用坚持自己的意见来代替神，啊，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也是很悲哀的事情，啊，我们看这个约瑟，啊，约瑟，啊，他就，啊，很有智慧，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哎，当他面对他过去他的哥哥们的陷害，后来他哥哥们啊，因为他的父亲死了，约瑟又当了宰相，他们也怕这个以前他们陷害的这个弟弟会来报复他们。可是 这个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过去人的心虽然是要害他，可是神的旨意就是要成就今天的光景。只是这个过程里面，他虽然受了委屈，但是他相信神的作为。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要相信神的作为。有些东西，有些过程里面，我们也许会觉得我们也受了委屈，我们也会觉得说，我那么的尽心，我们也会觉得说，我都是为主耶稣做工，可是呢，为什么会遭遇到人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你也有时候会觉得委屈，但是呢，我们要想一想，有时候这是神的某种旨意，在操练我们，在教育我们，在提醒我们。所以整个过程里面，也许你有了委屈，但是我们要想想，我们怎么能够代替神呢？因为要相信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好，那这些百姓还是执意，他说定要，我们一定要，难道像列国一样不听神的话？像列国，神早就在律法上里面已经告诉摩西，叫摩西要提醒这些百姓，可是呢，这些百姓还是执意要像列国一样。那像列国一样就是什么？随从世俗的世上的风的这个习俗嘛。那我们看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潮流一波一波，我们看我们现在的社会现象一波一波。那如果我们不坚持回归圣经神的道理，我们可能也会随着社会现象，随着潮流来冲击我们，去模糊神的话。魔鬼的工作就是借着这些社会现象，借着这个潮流一波一波的冲击，要让我们模糊了神道理的立场。因为大家都这样，因为社会现象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模糊了神的话语，然后呢没有办法坚持这个道理的立场，那就随着这个社会的习俗，这个就所谓的随流失去了。所以教会如果失去了神的话语的坚持，那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那我们个人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模糊了神的道理。神的道理的标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真理只有一事，真理不会似是而非，真理不会过去是这样，现在就又不一样，或者以后 又改变，绝对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神的话是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诗67首。
降下云中，主持。